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谨慎听取谏言。在人生中，我们听谁的建议很重要。我们聆听人的意见还有建议，按他们说的去做。有些人会特别影响我们，我们常常听他们的话。你要分辨这些人是对的人吗？你不该接受所有人的建议，被人的意见左右，要留意他们过往的记录，还有人生经历，他们是否做出尊荣上帝的决定，是否为你的好处着想。你得对耳边的声音格外谨慎，听信错的声音，就会做出错的选择。当你身边的朋友常常妥协，同事爱说八卦，家人时常激怒你，这些对于你的命定没有帮助。他们负面的榜样、负面的建议、负面的影响，都会让你无法发挥潜能。你要留意你从哪里获得建议。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有看法，他们给你很多的建议，但他们自己的人生一团乱。他们给你恋爱建议，其实他们经历过六次分手。他们建议你要如何花钱理财，要买这个，要在这里投资，那个很划算，但他们自己却捉襟见肘。接受建议之前，应该考虑一下建议的来源，对方是否有信誉，是否品性端正，是否正直，有好见证。不是说完全不要接受建议，而是要选择。留意谁在你耳边说话，你要相信谁。你应该权衡每个建议，每个忠告，并查验自己内心的感动。上帝不会先向其他人讲你的事情，却不对你说话。你自己能听见上帝，不必找朋友寻求指引，也不是必须询问家人你该怎么做，这些都很好，但何不尝试先问上帝？圣经说，人若需要智慧，可以向上帝求，上帝就会赐给他。另一版本说，每次你都会知道对的决定。我发现你越向上帝求问，就越不需要依赖别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盲点，即使是爱你的朋友，希望你成功的家人，有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他们的建议不一定适用。如果你仔细聆听，就会感受到圣灵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有时只是一种感动喊催促，不是在头脑，而是心中的感动。在旧约时代，上帝是透过先知说话，当百姓需要指引，要对抗庞大敌军，就会说去找先知吧，去找以利亚，去找耶利米，我们需要主的话，需要知道该怎么做。他们依赖先知，就是上帝所拣选对他们说话的人。但耶稣受死后，我们脱离了旧约，进入了更美好的新约，从此不必再去找其他人问说上帝要对我说什么，因为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，圣灵是我们的顾问，他是我们的向导、保惠师，他会给你建议，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不是上帝不对我们说话，而是我们忙着听着别人说话。你得先摆脱错误的声音，才能听到对的声音。有些人擅长危言耸听，任何事都是重大危机。他们每次都告诉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必须来解决这个，你得过来处理这件事，那件事非常严重。一直听他们唠叨，你会焦头烂额，压力重重，提心吊胆。帮自己一个忙，别听他们的，别让他们控制你的步调，这样做他们会生气，他们已经不高兴了，就让他们气吧。你变得烦躁，对他们也没帮助。有些人喜欢把你弄得一团糟，他们喜欢制造事端。你原本很平静地生活着，他们突然跑来办公室说，你知道这家公司没善待你，他们对你不公平。你的同事来得比你晚，却赚得比你多，很不公平。 多数时候他们不了解事情全貌，他们只想制造事端。如果你任由他们喋喋不休，开始纠结负面思考，就会使你生气，使你沮丧懈怠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错误的声音导致错误的选择。要小心那些试图惹是生非的人。有人开始说你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时，你就应该警醒。可能是夸大事实，可能是抨击老板，跟你说你的配偶的问题，我不会让妻子那样对我，你知道他不尊重你，要告诉他，他再不改变就会有麻烦，不要上当。他们在挑拨离间，想要毒害你的心灵。圣经告诉我们要使人和睦，而不是挑起事端。有些人想看到你焦头烂额，很快就给你建议，他们总是有答案，要留意你听到什么。这些人是否正直？他们是否品性端正？他们与配偶关系如何？哦，那人还没结婚，他们没有配偶，或者结过几次婚。你若不想他那样的生活，为何要听他的建议？听一个没有道德标准，总是违背上帝心意的人的建议呢？上帝不会违背自己的话语，你需要根据圣经来衡量任何人给你的建议。上帝告诉我，你要离开丈夫，嫁给我。那不是上帝说的，你昨晚吃了太多披萨。上帝告诉我，你今年不用缴税，把这些钱奉献给我。你逃税以后，我们的监狱事工会去关心你。那都是错的声音。在公司里爱说闲话的同事，那些想要惹事的朋友，爱挑拨离间的亲戚，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？你有自己的使命要完成。国中时，有一次在篮球比赛中，我坐在场外替补，我打完了第一场，直到第三场才再次上场。当时我觉得无聊，想开个玩笑，就对坐在旁边的朋友说，这个裁判的判决太糟了，你得让他知道。他不懂我的意思，我说你要让他知道，当裁判判了犯规，他就开始喊裁判判错了。我们其他人都笑了，我说你做得很好，可惜他没听见，你得再大声一点。当裁判吹哨子，他开始大声喊叫，板凳上的人都笑了，觉得很好玩。他开始喜欢引人注目，我又说了一遍，裁判还是没听到你哦，下次你需要站起来喊得更大声。裁判再次判犯规，他就从板凳上起来，走到场上大声喊叫说，裁判怎么回事？在场每个人都看着他。我们的教练说，你在干什么？去更衣室待着。他走进去时看着我，我赶紧低下头装无辜。两分钟之后换我上场比赛，他却惹上麻烦，待在更衣室，只因为他听信了错误的建议。这还算小事，有些人会告诉你不用在婚姻关系中忠诚，对方不会知道，可以在工作中偷懒，没人会发现。你要报复那个对不起你的人，你要以牙还牙，于是你接受他们的建议，你开始生气，开始妥协。殊不知他们不用承担任何后果，是你要，后果与他们无关。他们在享受生活，你却要承受痛苦与悲伤。你要学会摒弃错误的声音，就能省去很多麻烦。诗篇119篇说，求主帮助我有明辨的心，要能分辨哪个是对的声音，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，是否应该接受他们的建议。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见解，甚至表面看来是对的建议，是好的建议，你都需要求上帝赐下分辨力。并非每件好事都是出于上帝，并非每个好的建议都适合你，他们可能是好人，用意良善，但他们的建议或许不符合上帝对你人生的规划。我曾做过几次重大决定，有些机会表面上看起来很棒，我信任的人鼓励我去做，但我内心感到不安，我没有平安。我知道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好的建议和忠告，但归根究底，还是要听从自己灵里的感受。你有什么感动？ 你能听见上帝的声音，他不会让你看不清道路，使你无法跟随。但当你只是依赖人，让他们成为向导，只根据他们的话做决定，有时候那并非最好的决定。有时候你得违背某些人给你的建议，才能遵行上帝对你的心意。列王记上十二章记载，所罗门王去世时，他的儿子罗波安即将继位。所罗门非常成功，他打造了财富和影响力无与伦比的王国。但有些人开始感到不满，因为赋税沉重，百姓被迫做苦工。如今所罗门不在了，百姓希望脱离这些重担。第三节描述，百姓的首领去见罗波安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，现在求你减轻我们这些重担，我们就侍奉你，继续支持你。他们并不是说要罢工或不要缴税，只是恳求减轻重税。他们的态度很好，他们本可以造反，挑起纷争和骚动，但他们用正确的态度向王陈明他们的担忧。罗波安就说，给我三天的时间来考虑。他就去找曾为父亲出谋划策的长者，征求他们的意见。长者说，王若愿意服侍这百姓，真诚关心他们，调整收税，你的国就会强盛，他们会永远支持你。但罗波安不喜欢这建议，又去找他的年轻朋友和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寻求解答。他们说，你要这样告诉这些来陈情的百姓，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但我还要变本加厉。这些年轻人知道这是罗波安想要听到的话，这能满足他的虚荣心，使他觉得自己更有权势。但有时你要采纳的建议不是你想听的，而是你需要听的。你身边不能都是谄媚你的人，都是附和你的人。这种人害怕伤害你的感觉，不说实话，只说你想要听的。很有意思，罗波安向长者寻求建议，也向年轻人征求意见。这表示他想做正确的决定，但他错在他没有向上帝求助，只是依靠身边的人。如果他愿意恳求上帝赐下智慧和辨别力，因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，他若听上帝的，就不会出错了。可惜他听从了那些年轻人给的建议。十三节说，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，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。以色列人听到这番话后，就背叛王，说，好，你顾自己的王国吧，我们不会支持你，我们不会缴税，也不会服侍你。罗波安就派了掌管苦工的官员去恢复秩序，但他被百姓用石头打死。为了安全，罗波安不得不逃回耶路撒冷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因为错误的声音导致错误的选择。他身边的那一群人不尊崇上帝，他们会在生活中妥协，只说他想听的话，于是他听从了错误的对象。当初我们得知康博中心即将释出时，我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最好的法律团队。当时有一位律师非常有名，也非常有影响力，他与市政府有多年的合作经验，如果能请到他，对我们会非常有利。他同意会面，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意向，事工将如何影响世界，我们有多兴奋。他说他愿意做我们的代理，但他的态度很负面，他滔滔不绝地列举各种理由，说我们无法得到，市政府不会让教会取得，有各种必须克服的障碍。等他说完，我已经非常沮丧。走出来后，我告诉团队，他不支持我们。不管他多强，多有影响力，有这种心态就无法得胜。如果你允许消极的声音继续存在，你做不到，这太难了，你不可能痊愈。这些错误的声音会使你远离命定。有人会偷走你的梦想， 他们会告诉你无法达成的各种理由，但是也有点燃梦想的人，他们会燃起你的信心，告诉你你足能成就，你能做到，你拥有上帝的恩宠。你在听谁的声音？盗梦者还是逐梦者？要把消极反对的负面声音拒之门外，要和宣告信心昌盛得胜的人同行，他们能点燃你的梦想，使你振作，提升，帮助你。大卫懂得这原则，他会谨慎选择别人的谏言。他的父亲并不真正相信他。当撒母耳来挑选继任君王时，大卫根本不在名单上。他父亲认为他太瘦小了，太年轻，才能不够。大卫一定感受到了被拒绝的刺痛，他很可能会因为父亲的看法而变得不自信又畏缩。哥哥们取笑他，试图让他觉得自己渺小，完全不够资格。当大卫告诉扫罗王他想迎战哥利亚时，扫罗说，大卫，你只是个孩子，别傻了。若大卫听了这些声音，他就不会名留青史了。要谨慎你在听取谁的建议，仇敌常常会利用别人来打击你，劝你放弃梦想，说服你活得惧怕，让你认为自己渺小，巨人太强大。上帝安排你面对巨人，因为你已受了装备，他不会让你面对战胜不了的巨人。如果障碍太大，上帝就不会把你放在那里。要过滤负面的声音，聆听上帝的话，你能杀死巨人，你能创造历史，破除阻碍。多年后，大卫和他的部下在保护一个名叫拿巴的人的产业，他们在当地扎营，他们不认识拿巴，但他们在那里确保他的财产安全。在剪羊毛的季节，大卫派几个人去向拿巴要些食物和水，他们一直善待他，他以为拿巴会帮忙，不料拿巴粗鲁又固执，他名字的意思就是鱼丸，人如其名。他侮辱大卫的部下，叫他们滚出去，拒绝提供食物。大卫一听，他勃然大怒，他叫部下做好准备向拿巴家出发，要杀死拿巴还有他的全家大小。拿巴的妻子叫做亚比该，当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，他就让仆人用驴驮上许多的饼、许多的货物、食物、许多的物资，然后再一路赶去见大卫。他跪在大卫面前说，请原谅我的丈夫，他是个傻瓜，有许多无辜的人在其中，不值得你们动手。意思是说，这个决定其实与你的命定至关重要。32节，大卫说，以色列的上帝今天果然差遣你来见我，感谢上帝赐下智慧给你，使我没有亲手向他复仇。大卫之所以是出色的领袖，是因他知道该听从哪种建议。他没有听信父亲、哥哥们或扫罗王的负面声音，他没有拒绝亚比该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为何要相信你。大卫有非常好的分辨能力，内心深处有声音在说，听他的，他是对的。上帝的声音，他对你说的话一定是正确的，能阻止你犯错。上帝会警戒你，上帝会鼓励你，他的声音会把你推入命定。我们得像大卫一样，能够明辨是非，这是我应该听的声音吗？这声音是否要我妥协，要我报复，说闲话，要我懈怠吗？还是他会阻止我做出错误的选择？这个声音是否能让我更加的提升，显明我的未来？仇敌知道，如果他能说服你，如果他能欺骗你，让你听信错的声音，就能让你远离命定。这能追溯到起初在伊甸园的时候，撒旦曾经对夏娃说，你为什么不吃吃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？夏娃说，不能吃那果子，上帝说，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撒旦说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真相信你会死吗？当然不会，上帝知道吃了果子就会变得像他，所以叫你不要吃。 夏娃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的声音，果断拒绝，而是开始纠结，不断想着，最后就摘下果子吃了。仇敌其实没有新把戏，他会欺骗你，阻止你达成人生目标。有时是外界的声音，有时是自己的声音。你不能原谅那些人，要报复他们。妥协一点没有关系，不会怎么样。我知道上帝说过他会医治你，但你不可能痊愈。看看检查报告吧。如果你不约束自己，拒绝错误的声音，就会像夏娃一样做出错误选择。你正在听谁的声音？上帝正在对你说，你未来的日子会大过先前的，你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你手所做的必定会兴旺。还是你在听仇敌的声音？情况不可能好转，不会有什么好事。为时已晚，你犯过太多错了，要特别留意你都在想什么事情，你在让谁来影响你。当负面思想出现，说你做不到，引起怀疑，不安全感，缺乏，欠缺，你得找出他们的源头。这些声音来自哪里？是仇敌在说话，从伊甸园开始他就在说谎，别让他的声音入耳，使你相信那些与上帝的话语违背的事情。列王记上十三章记载，上帝差派了先知向耶罗波安王预言他的未来。起初他不肯听，他不喜欢先知所说的，于是就叫部下把先知羁押起来，但他一伸手，手就枯干了，不能弯回。他请求先知为他祷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后来手臂才又恢复正常。于是他邀请先知进宫，与他一起共进晚餐。第九节，先知回答说，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，你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。先知不肯去，他顺从了上帝的旨意，没有被君王的话说服。但当他离开时，又有另外一个人请他去家里吃饭，先知再次拒绝了，上帝叫我不要在这里吃饭。十八节，那人说，你可能不了解，我也是先知，和你一样，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，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，叫他吃饭喝水。听起来很好，上帝似乎允许他能吃饭了，但圣经接着说，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。先知想着，既然上帝说可以，那我当然可以，他就听信了老先知的话，安心去吃晚餐，结果回家路上被狮子咬死。别因人的话使你放弃了上帝的心意，若上帝要你换跑道，他会告诉你，你不必依赖别人来为你聆听上帝的心意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表里如一，所以我们需要属灵分辨力。圣经说，凡事都要查验他们过往的记录如何，是否有见证，其他人对他们有何评价。不要被他们的魅力或他们的口才迷惑，他们的气势外表，你得超越肉眼所见，要倾听灵里的真实感受。圣灵会对你发出警告，表面可能看起来很棒，但你内心感到不安、忐忑，感觉不对劲，别忽视这信号，那是分辨的灵在帮助你明了肉眼看不见的事情。你看不见动机，你看不见意图，但是因为你内心持守正直，上帝就会阻止你犯错。请问你今天在听谁的话呢？你在听取谁的建议？他们是否在推动你前进，帮助你成长，达成命定？还是会使你妥协，活得不开心，做出错的决定？那些是错误的声音，要学会拒绝。你没有时间浪费在使你分心的事上，被欺骗，受操纵。当你摆脱错误的声音，正确的声音就会出现。每天我们都该像诗篇的作者一样说，求主赐下分辨力，帮助我看清楚真相，做出能荣耀主的决定。若你愿意慎选倾听的对象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必得着智慧，做正确的决定。就像亚比该，正确的声音会找到你。 如同大卫，不支持你的人无法拦阻你的命定，你将更上一层楼，实现梦想，成为和上帝心意的人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Discover